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17号，公元2002年11月21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官员谴责印中边境会议必谈藏印边境问题。西藏政治犯洛桑塔叶在狱中去世。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中国和印度官员今天在印度新德里就两国边界纠纷问题举行最新一轮会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将率领中方代表团参加印中工作小组的第14次会议。印度代表团的负责人是印度外交部秘书希伯。王毅还将同印度外交部长希哈举行会晤。BBC 还报道说，印度通讯社的报道说，双方官员已经交换了两国4000公里边界中间地段的地图，现在正在致力于解决西段边界划分问题。报道说，西段的情况比较复杂，西段边界部分包括巴基斯坦占据的克什米尔和巴基斯坦割让给中国的部分地区。双方官员除了讨论边境划分问题之外，还将讨论双边关系以及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中国的事宜。瓦杰帕伊本来计划今年访问中国，但是看来很可能明年初成行。有关上述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达沃次任在本台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谈了他对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的所谓中印边界会谈的看法时表示，
现在中国的和印度的官员好像正在为所谓的边界问题进行一轮会谈，当然这种会谈举行了很多次，但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事实，就印度，其实印度政府应该知道的就是，印度和中国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双方之间共同的边界，双方之间的共同的边界是1951年中共侵占西藏以后，双方才开始第一次接触，也就有了以后的1962年。或者是63年那期间的中印边境冲突，这个战争。那么从这样的角度来讲，现在比如说中国和印度之间讨论的所谓的边界了，其实就是西藏和印度的边界。那么这个边界里面，比如说这是他们双方交流的大部分都是中间地段和西段，但是我认为中共或者印度的边界上面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东段，这方面他们都就是这一次应该说是回避了。因为东段呢就是麦克马洪线，那这个麦克马洪线呢是西藏政府和当时统治印度的英国政府之间签订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印度政府现在继承了印度当时的领土，也就是说印度占有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现在阿鲁纳夏省这个省，相当于中国的比一个浙江省还要大，像这样一片土地了，理由就是根据就是跟西藏政府签订的条约，印度政府急于跟西藏政府签订的条约占领这片领土，所以呢他就等于承认西藏政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么中国政府如果承认麦克马洪线，那就等于承认西藏政府签订的条约有效，承认西藏政府签订的条约有效就等于承认西藏政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来说这个问题其实就涉及到了西藏的地位问题，所以这其实最难解决的问题。但是这次他们都是回避了这个问题，只说西段问题比较难划分。西段呢大部分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而且有一部分呢就是被巴基斯坦所占领，所以这样双方只能是现在只仅仅是交换地图的阶段，就是双方交换我放地图和你放地图，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但是如果要进入实质性的问题，中国和印度都无可避免的要涉及到西藏的地位问题，因为印度划分它的地图的根据就是在西藏独立时期跟英国人签订的条约，根据这个条约划分的这个边界呢，西藏是丧失了很多的土地，那么丧失很多土地呢被印度占有了，就是西藏割让了很多土地，其实那么这些割让土地中国能不能承认呢？如果他承认就等于承认了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如果他不承认， 反过来讲，从印度方面来说，如果中国不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国家，或者说西藏政府具有签订条约的这种权利的话，那么印度政府的这个就是占领阿罗纳夏省的这个理由法律地位就不存在了。因为印度占领阿罗纳夏省这么一个广阔肥沃的土地了，就是根据跟西藏政府签订条约，所以双方我认为他们之间的边界的交谈，第一历史上不存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边界，现在所谓的边界其实西藏和印度的边界，只是由于西藏被中共占领，所以呢现在变成了双方的好像边界一样，第一。第二，从这种边界的形成啊，是跟西藏的主权地位，西藏的独立的主权地位是无法分割的，因为印度占领这个的根据就是即把西藏政府认定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占领，所以双方都没办法回避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认为如果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中印双方之间所谓的边界问题也可能没办法解决，因为双方之间根本没有任何共同基础。
另外，设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青年会常务理事会宣传秘书长景密向本台透露，西藏青年会驻德里分会已计划在今天由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率领中方代表团在印度新德里同印度外交部就两国边界纠纷问题举行会谈期间进行抗议示威活动。景密表示，这次抗议示威活动早在两天前就已准备就绪，因为抗议印中边界谈判的原因归根于中国和印度之间根本不存在共同的边境问题。所谓印中边境是中共入侵西藏后才产生的，从实质性而言应该称之为藏印边境。西藏青年会还表示，藏印边境是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境，需要解决就应该由藏印双方经过谈判解决，中国政府无权干涉藏印边境问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治犯洛桑塔耶在狱中去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可靠消息来源透露，位于西藏青海省东南部玛钦县热杰斯僧人洛桑塔耶遭中共第二次逮捕后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正在青海省西宁市的一所劳改场服刑的他，不幸于本月19号在监狱里突然去世。洛桑塔耶于1967年出生在西藏安多果洛玛钦县曲洼村，22岁时入热杰斯出家为僧。他的父亲希若加由于反抗中共入侵西藏，在面临被拘捕的时候，于1970年自尽身亡。1987年，西藏首府拉萨发生了抗暴起义运动，同时激发并且震动了安多果洛地区。正在自愿学习佛法的洛桑塔耶和他的三个同伴开始自己制作有关西藏独立的木质雕刻版，散发和张贴的传单共计4万多份。1992年11月15号，热杰斯举行香泽仁不庆的转世灵统坐床典礼之际，洛桑塔耶和他的同伴们又在玛钦县公路、商店、学校、寺院等多处张贴了有关西藏独立的传单标语，并且在寺院大金堂顶层悬挂起了一面巨大的雪山狮子旗，在金堂的墙壁上贴上了一面小型的西藏国旗。11月25号，洛桑塔耶遭中共公安的逮捕，被果洛中级人民法院判处2年0.6个月的有期徒刑，剥夺2年政治权利，被监禁在果洛州监狱中，受尽了各种惨无人道的人身折磨。1995年5月25号，洛桑塔耶获释，但是被剥夺了返回寺院的权利。流亡各界得知他的状况和为西藏自由所做出的努力，始终主张西藏独立的西藏青年会于1994年8月份召开的西藧青年会第9次会议上，授予洛桑塔耶和他的同事洛桑班登一系简单爱国英雄的荣誉。1996年4月，为了促使年幼的香泽仁波切获得学习佛法的机会，洛桑塔耶将仁波切从寺院秘密带到印度南方色拉斯深造。2001年，洛桑塔耶离开印度返回家乡探望年老的母亲时，途中被中共逮捕，并且押送到果洛州 被判处16年有期徒刑，监禁在西宁市一所劳改场所进行劳动改造。在狱中期间，家属探监时时常受到干扰。本月19号，正在监狱中服刑的西藏政治犯洛桑塔杰突然去世。据了解，中共监狱当局对洛桑塔杰的逝世向他的家属说是由于突发性疾病而导致死亡的。而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本周三表示，洛桑塔杰的死亡是由于在监狱中受到残酷的虐待，因为他去世时头部出现了许多的血迹。另外，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和西藏青年会、西藏三区短麦协会召集民众于昨天在达仁萨拉举行了烛光游行活动，沉重地哀悼了西藏政治犯洛桑塔杰在中共监牢中的不幸去世。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播送的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
1910年3月14号，达赖喇嘛会见了英国总督明土公爵，叙述了中国人在西藏的欺骗与扩张。下面就是由巴特勒所记的这次私人会见的内容。他开始这样记：总督阁下，于下午5时在加尔各答政府官室接待了达赖喇嘛，进行了私下的会晤。出席的有西京政治官员派尔和我。派尔是作为议员的，在相互的问候以后，达赖喇嘛对他所受到的仁慈的接待表示诚挚的谢意。达赖喇嘛阁下说，他从拉萨出来经历了艰苦，因为中国兵在后头追他。当他离开拉萨时，那里有500名旧中国兵和40名新兵，他们是2000人的一支队伍的先遣队，主力离拉萨只有2天路，总共有2700名军队来到拉萨和附近的地区。根据收到的消息，中国在西藏的这些兵力并非仅仅用于西藏，中国人对尼泊尔、西京、不丹都有野心，他们想征服这些地区，而且将摧毁喇嘛教的最后的痕迹。中国人曾经多次阻扰西藏与英国政府间建立友好直接的关系。1888年的西京纠纷和1904年的荣赫鹏远征完全是由中国人一手搞出来的。在北京时，达赖喇嘛阁下曾经请求英国使臣取消中国人的有害的干涉。达赖喇嘛继续说，在1908年的商务条例下，英国和西藏政府间的直接关系已经得到了保证，他呼吁应当尊重西藏在这方面的权利，他要求恢复到达赖喇嘛五世时的地位。他曾经作为一个友好国家的统治者和中国皇帝谈判，他要求把中国军队撤走。总督问他是否知道英国政府和中国与俄国签订条约的内容，达赖喇嘛回答说他正在研究这些条约。西藏政府声称他有权直接和英国政府打交道，但是在1890年和1906年条约中都没有得到承认，在这些条约里他没有参与。达赖喇嘛还说，自从他离开帕里后和拉萨的中国人没有联系，在目前情况下他不打算回到拉萨，对他的一切许诺都没有实行，他不会再相信北京政府所做的书面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违反了已故慈禧太后对他的许诺。当问到如果拉萨回不去他打算干什么时，达赖喇嘛回答说，目前还很难说，除非问题满意的解决了，他是不会回拉萨去的。他否认他阴谋反对中国。他在逃出来以前在拉萨只待了2个月，安班是充满了敌意的。达赖喇嘛带着大臣和印出来，他指派了摄政并留给他签订1904年的条约的印。
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就点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期的嘞。